感谢主，这一次的聚会可以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父亲对大儿子说，你这个小兄弟是失而复得，从死里复活一样。本来这个聚会弟兄们爱我体贴我，不给我重担，所以想就取消吧。主若愿意，那以后再盼望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感谢主，自从我开刀的第二天，主接着医生告诉我，我需要休息四个礼拜，然后可以恢复工作，同时也可以坐飞机。当然他不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主借着他所回答的是对我说的。我是4月28号开了刀，那两三个月前订下的飞机票就是5月26我要到欧马哈。感谢主，一天也没有多也没有少，几次这个开刀的医生跟神经科的内科的医生他们的复诊检查都觉得说事情就这么样简单啊。那感谢主，关心我的人无论是在洛杉矶本地和解在外地，包括贵地的弟兄姐妹，知道我的情形，在爱里都劝我提醒我要好好的多休息。本来对我来说能有这么一段时间休息也是一件好事，可是主在里面有一个催促，他告诉我，给我看见说我错了，他给我打了一下，因为我太大意了，所以才会从那个滑轮椅上面掉下来。可是感谢神，他打得很轻，他给我的管教实在是我所能承担的，当然也是神的恩典让我承担。但感谢神，他一直给我看见一件事，他不误事，因他是神。那么奇文弟兄夫妇见我的时候，我是去看我的家庭医生，在诊所我们有一点交通。后来奇文弟兄说，看见你比我们所感觉所听的所以为的好得多，所以他们也就为我安心啊。那谈话的时候我是告诉弟兄说，因为主给我的话是清楚的，我不需要围坐会不会死掉，会不会在讲台上倒下去，不需要担这个心，所以请求弟兄们若是不需要为我挂心。那欧马哈那边弟兄姐妹也替我担心，怕责任太重，我告诉他们，你们完全没有责任，主负我的责任。好，那么感谢神。到了欧马哈第三天的聚会，这个林牧师他在末了的交通见证聚会里头，末了他站起来说，感谢神，柯弟兄讲了三堂，每堂80分钟，有的时候还过了几分钟， 他说感谢神，他越讲越大声，越讲越有力量。感谢主，不是我有力量，是主加我力量。那么我想弟兄姐妹们，你们都知道啊，我们这一次的聚会盼望啊，来一同来看我们这些有心侍奉主的人，我们的性格和对于我们的侍奉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在先前就和你们交通，所盼望你们看头一本书，主的工人的性格，这本书是尼弟兄交通的一本关于性格和侍奉很好的一本书，它里面涵盖的点也蛮多的，都是很实际的。另外一本就是不配的小子写的这个门徒的性格与侍奉啊。那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算你们都读过了。那这一次的交通呢，我想这样子，下一半的交通啊，头两次，今天和明天，涵盖这两本书，若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交通，也可以自由交通啊。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晚上我们所要交通的啊，也可以自由有一点交通啊。你们对于我们所交通的，你们有什么感觉可以交通，何解有什么问题觉得愿意更清楚知道，我能够知道多一些，我会尽量的照着主给我的恩典来回答弟兄们。若是你们问的我答不上，那我会诚实告诉你们，我也不太懂。好，那么你们原谅，我们还是一同寻求主的帮助。那这个今天下午，这个昨也是这样说，昨天启文弟兄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印，我想想没有啊。但是后来昨天晚上觉得启文弟兄在提醒，那我是不是我应该也预备一点材料给弟兄姐妹们我们交通的时候做一点参考。所以从昨天晚上今天早上，我就临时把它整理的一些东西几张纸，现在在你们手中的那几张就是临时。那请问弟兄花很多时间帮我校对打字，把它印出来啊，谢谢弟兄的帮助。那我想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好，就是讲义的头一页跟第二页的一部分都印在上面，我们也不必翻圣经，好，可以在这个要翻圣经也很好。第一处第一部分我们要交通要读的是使徒行传和罗马书这两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17-18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啊？用我们方便的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邪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这，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好，这里开头第17节的后面说到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那么18节的末了 说啊，神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而中间呢提到啊，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预梦。好，那么我们再读罗马书第八章十七、十八两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几节圣经啊，是啊，从字面上来说，没有什么很深的奥秘，我们大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能有一些的领会。那么底下我有三点的稍微对经文的啊一点交通。第一，末后的日子，这是跟讲到使徒行传这一段圣经所说的啊，神的灵要浇灌还有邪气的，这是神的应许，神在末后的日子所要做的啊。那么他们要说预言，见异象，做异梦，又再一次说预言。所以在这里啊，神提起几件事情啊，见异象，做异梦，可是其中呢，前面跟后面一再重复的提起啊，说预言。第二，这就是罗马书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又是后嗣，并且和基督同作后嗣。后嗣就是能承受产业的儿子。好，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要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些经文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挺熟悉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因着蒙恩成为神的儿女，和基督一同做后嗣，并且我们若和基督一同受苦，就能和基督一同得荣耀。话是好像简单，但是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极重要的中心的意象啊，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意象，关于意象在圣经里头是多数的，有很多很多的意象，所以有人看见这个意象，有人看见那个意象，但从罗马书这里我们看见那个最中心的意象是什么呢？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和基督一同作后嗣，承受产业，并且呢，我们若和基督一同受苦，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到底那个产业是什么？是否就是底下我们要和基督一同得荣耀？这个是所有意象中最中心最重要的一个意象。那问题在这里，是神要我们透过意象异梦来看见这一个中心的意象，也这也就是我们神言传讲的那个最中心的信息。神在末后的日子用他的灵浇灌他的儿女，让有的人看见异梦，看见异象，有的人做异梦，有的人为神来传说神的话。但是弟兄姐妹们，最重要的异象也罢，异梦也罢，都是微作， 来传，来看见这一个中心的意象，来传讲这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和基督一同坐贺吃，我们若和他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承受神给我们荣耀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话我们很多人都熟悉，但问题，你我在灵里真的看见这个东西吗？真的看见这个中心的意象吗？也许我们说当然看见，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乐和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就会和他一同得荣耀。但弟兄姐妹，这些领会会后还是在我们头脑里面，还是在我们知识里面。我们知道 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们知道神有这么一个应许，但是我觉得你我是否真的对于这个中心意象有开启，有真实的得着，那就看当神怜悯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摆在苦难中，把我们摆在试炼里头，我们还看见吗？还能持定吗？还能相信主吗？还能把自己交给神说感谢神，神说应许临到我们心上，苦难也罢，试炼也罢，艰难也罢，不是没有意义的，只唯一做一个目的，让我们因做和基督一同受苦，可以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结果，就是和主一同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愿主帮助我们，这不是一个道理，这不是一个知识，这是一个实际。感谢神，我们所要讲的约瑟，他看见他做了两个梦，是吃得太饱所以做梦呢，和解他的梦是真实出于主的。那么那两个梦给我们看见主盼望他有一天得着荣耀，他凭着什么去得荣耀？感谢神，神带领他经过满长苦难的道路。他有没有怀疑？感谢神，即便他曾经软弱怀疑过，不知道，我们看不见，但我们看见主保守他，神与他同在，让他在跟随主的路上，在受苦的日子他蒙保守。所以最终他所看见的异梦，所做的梦，得以不只成为他的经历，而且也带他见到得着荣耀。所以感谢神，在约瑟身上被证实他的确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不过有意向还不够，他还必须靠着主的恩典走那个漫长的受苦的道路，然后他得着尊荣，他得着高升，他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大段，关于创世纪第48章15-16节。15节说，我们一起哈，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事，赐福给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滋养众多。第二段，创世纪49章22-26。
月蛇是多结果子的机子，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机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它苦害，向它射箭，逼迫它，但它的弓仍旧坚硬，它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舞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养乳养之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筑的福胜过我先祖所筑，是至极的边界。这些福也降在月色的头上，连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景气。好，这一段圣经前面乃是当爸爸病的时候，雅各病的时候，约瑟带着他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去见公爷爷。那么雅各为这两个孙子祝福，不过他祝福说，这你这两个儿子要归在我名下，也就是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他所以后来他们两个人两个孩子成为两个支派，得两份的产业。那么他为孙子祝福，48章他为孙子祝福的时候也祝福了约瑟，到了49章是雅各为众儿子祝福的时候，再一次为约瑟祝福。那么这里的祝福，感谢神，他提到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这句话乃是涵盖约瑟13年满长的遭遇，满长的痛苦。但感谢神，24节，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什么呢？父亲给他看见，也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他能这样坚硬，没不倒下去，能成为健壮敏捷，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牧养他，以色列的磐石让他能与坚固，是雅各的大能者这样的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底下有几句话，第二页上面那一部分经文底下，是神是牧羊救赎赐福以雅各的神，也是赐福给约瑟的神。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以今天来看雅各如何在神面前蒙祝福，雅各如何把神的福祝福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今日也是牧养我们、救赎我们、赐福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才来有一点交通关于约瑟的经历。感谢神，神是雅各的神， 神是以色列的神，我们今天能否说神是我的神，神是你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柯连基不能说神是柯连基的神，那我是非常的可怜。道理不能拯救我，也不能帮助人。感谢神，雅各经历许多的忧患痛苦，但他深深的感觉说，神是他的牧者，神是他的磐石，神是他的大能者，有这一位大能者，所以他能经历那么多的痛苦。第二，雅各再给约瑟祝福，亚勒伯活乎义。受苦更多的雅各给约瑟更多的祝福，什么意思呢？他告诉他的儿子约瑟，我所给你的福胜过我主我父所给我的福。什么意思呢？感谢神，因为雅各能否蒙福胜过他的主他的父，因为他受苦比他们多。雅各能围着约瑟来祝福胜过他父亲他祖父给他的祝福。为什么？因为雅各有极深苦难的经历，在苦难中并没有把他击倒，苦难并没有把他毁掉，反而苦难使雅各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能够祝福别人胜过他自己所祝的福。感谢神。第二，受苦各造约瑟有坚硬有健壮有敏捷的性格啊。上面那个小圈圈一是说他受苦使他的机子健壮实，果子更多啊。那么第二，受苦或者说苦难各造约瑟有坚硬健壮敏捷的性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性格的建立。那么破折号底下有两句话，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不止必帮助他，而且在约瑟的经历中，的确约瑟多多经历以色列的牧者雅各的大能者帮助他，经过漫长苦难的日子。所以他说，你父亲的神全能者要将天上的福地上的福生产如养之福统统赐给你，这个祝福太大了。第二个破折号，是神的牧养，大能者的帮助供应，为约瑟各造出一个属神为神所用的性格。感谢神，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愿意和弟兄姐妹们来看关于我们侍奉主之人的性格和我们的侍奉有什么关联。本来我是想和弟兄姐妹们交通约瑟、大卫和但以理这三位古圣，他们如何在性格上蒙神的塑造，架构起一个属灵的性格，使他们在世的年日在神面前有美好的侍奉。不过后来我来之前在仰望主，就想不一定是这样， 所以可能我们也许这几次的交通只汇集在约瑟他的经历上，这样可能能多一点来看主怎么在他身上做工。如果还有时间，那我们再考虑大卫和但以理，好吗？好，请弟兄姐妹们原谅。所以这一次给弟兄姐妹们这一点大纲只是限于约瑟这个弟兄。那我们现在来看，在我们讲义里头，首先第二章和第三章下去啊，我们就会看见说我们分八个点，亚勒伯一二三四五六，不是亚勒伯中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点来交通。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点，蒙父所爱，得穿彩衣，又蒙神赐予异梦的约瑟，他可以承受托付侍奉神吗？这好像是一个问题。感谢神，约瑟从年幼，他在父亲面前就是一个蒙爱的孩子，他和众兄弟都不一样，他小小的年纪，可是他懂得敬畏神，过圣别的生活，他一点不敢和哥哥们同流合污。爸爸也特别喜爱他，为他预备一件彩衣。彩衣的意思我查考是当日那些承受饥饿有权柄的人所穿的一个衣服，大概是一个长褂子有宽大的袖子还有彩边。那么穿这个衣服就是代表这个权柄掌权被尊重的一些人所穿的。那爸爸在十二个儿子中特别为这个老师衣约瑟预备这么一件彩衣，在爸爸的心里头，因为他爱他，他觉得这个孩子和所有其他孩子不一样。还有一个背景，因为约瑟的母亲拉子是雅各最疼爱的一个妻子，不过约瑟六岁的时候他因为产难就过去了，所以呢，这个孩子特别多偎依在父亲的身边，也蒙父的爱，父亲就给他这么一件特别的衣服。那我们都知道爸爸爱孩子，给他这件彩衣为他惹来了很多的麻烦，哥哥们嫉妒他，恨他，甚至不愿意和他说话，最后甚至要把他杀了。这就看见兄弟之间那个矛盾。也许我们要问，雅各当日给约瑟这一个彩衣有没有偏心？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不是他偏心？那因为偏心反而叫这个蒙爱的孩子吃了苦头了，是不是？一连串的苦难和这一件彩衣都发生了关系。雅各自己呢，如果他做错了，那他也苦透了，因为约瑟被卖他却不知道，他以为这个孩子被野兽撕裂了，所以他很痛苦，他说我只有悲悲惨惨等候下到阴间去。 也许在阴间还能看见我心爱的儿子。再生人生中再没有盼望，没有一个事情因着约瑟的被上司叫雅各更痛苦。所以假如说雅各是偏心爱孩子，害把孩子害惨了，他自己也苦透了。不过我不敢说一定他一定是偏爱，很可能雅各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一生多多的经历神，我们也应该相信他对神也有相当的认识，虽然那个时候还不到，还不及格，还不到家，可是我个人相信他对神有一些认识，所以他爱他，他给他彩衣。但感谢神，我们来看雅各这样做到底有没有错，我不敢说啊。不过也许在众儿子中他会这样爱这个儿子有没有错，借着彩衣把他特别标出来，把他分别出来，说这个是我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在他的恩典和拣选里头，我们在众人中能蒙神的拣选，我们从某一方面说是神的爱，神的怜悯，神拣选我们有没有错，神按照他的智慧预定我们来蒙恩，拣选我们来归于他。不过弟兄姐妹们，约瑟承受这个彩衣，他就走了一段相当漫长苦难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拣选你和我，我们也看见说如果你我是神所爱的所拣选的，神也常为我们安排一条漫长苦难的道路。那你说神错了吗？爱我们拣选我们又让我们经历很好些的苦难，那会不会说不拣选还好吗，普普通通就好了。那有的弟兄姐妹说，哎呀我蒙恩的时候还好，当我爱主的时候那麻烦就接二连三来了。那所以有的人呢就有点难处，哎呀这个神是爱不得的啊！如果你爱神了，你就要遭遇苦难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说过啊，有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到底他是不是该给儿子彩衣还是不该，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去想去。但弟兄姐妹们，有一件事情确定的，我刚才说过了，因着雅各给儿子彩衣好像把他害惨了，他自己也苦透了。那雅各是不是无知有错我不知道，因为他还也是人。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绝对不会错的，他拣选我们有道理的，他拣选我们有他的计划的，围着他的拣选，他让我们吃苦头。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受苦的时候，雅各如何苦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神许可我们被摆在一个苦难的经历中，弟兄姐妹们，那可以说像希伯来书，神所爱的他就管教。但弟兄姐妹们，我们曾何想过， 当你我走在受苦的路上，受主管教的时候，天父的心如何呢？所以我觉得谈到这里，我就不敢说雅各是错的，最少他的经历，他和约瑟的经历，很从这一方面很反映出天父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他也许可我们走了一段漫长苦难的道路。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心何尝不痛苦？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母亲管教儿子甚至打儿子的时候，有一句话这么说，打在耳身，疼在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如盼望我们能看见这一个真实的意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后嗣，是与基督一同做后嗣，唯做这一个缘故，神要我们和基督一同得荣耀，所以他就要我们许可我们和主一同受苦。怎么叫做和主一同受苦呢？当你我受苦的时候，你我受管教的时候，我们能把自己藏在主里面，我们能看见我今天这个管教也罢，受苦也罢，是主的有一个目的，要成全我们，使我们能够有一天和主一同的荣耀。但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感到痛苦，圣经也说这是自然的，会感到痛苦。但弟兄姐妹，我们的父心中岂不也和我们一同经历苦难吗？就像雅各因着约瑟的没有，他经历了许多许多的痛苦。这些雅各心中的痛苦是儿子们不能领会的。主恩待我，我想我不能停在这里太多。好，那么这里这个问题，蒙父所爱，得穿彩衣，又蒙神赐异象的约瑟神给他两个梦，他很天真，感谢主，他把他的梦就告诉，头一个梦告诉兄弟，第二个梦不只告诉兄弟，也告诉爸爸。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想，约瑟这两个梦他懂多少我不知道。头一个梦就是说神要让他达到丰富，可以成为多人的供应。第二个梦的意思简单说，就是神要他有一天达到尊荣，但这个尊荣不是为着他自己，乃是为着神的托付。那么这两个梦他很高兴，也很可爱，他都告诉了哥哥们，哥哥们听了真是不是滋味，本来就很讨厌这一个穿彩衣的弟弟，加上他做这两个梦，所以他们生气，哦，你要做我们的王，管辖我们，所以他们就恨他，嫉妒他，恨他，巴不得把他杀了。弟兄姐妹，感谢神，约瑟的童年穿着彩衣，还做了两个奇妙的梦，他可不可以天天穿着彩衣飞舞在弟兄中那么一而再再而三告诉哥哥们，我如何如何得做了这两个奇妙的梦。正像有的神的儿女，因为他们异象得着开启， 到处去讲异象去，感谢神，神如何让我在异象上异象得着开启，如何得着异象，怎样奇妙的异象。我不敢说有异象的人不应该传为主做见证来荣耀主，但有一点保罗的经历给我们看见，好像月蛇这么到处长木，似乎有一点缺，有一点太露锋芒，所以引起了哥哥们的记恨。那当然这些都是神稀客的。保罗曾经在14年前被带到三层天，又带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声音，是人的话不能说的。但保罗呢，他说恐怕我过于自高，恐怕人把我看高了，所以他14年之久禁止他自己不说异象，不说异象。是等到14年之后了，为着神儿女的需要，他逼迫把14年前的那个十天极高的意象说出来。那我相信，当然也是神许可他说，他才说的。所以从这里看，一个人得着意象是可贵的，是真实的，可是事后也要让明白主的引导，该不该说，该什么时候说，说太多了可能有的时候不止引起别人的嫉妒，甚至会害自己骄傲。那约瑟会不会骄傲呢？我不敢说他不会骄傲，不会感谢神，神许可他说了，被恨被嫉妒，甚至被卖到埃及去。感谢神，我心里想，约瑟若没有被卖埃及，没有受那么多苦，叫约瑟有这么两个奇妙的梦，而且还能谦谦卑卑的，恐怕我觉得恐怕不容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我在主面前蒙恩，也曾经有从天上来的异象叫我们得着一点开启，我们该如何来处理这个神所给我们，很有讲究，很需要主的引导。不是说当然主给我这么奇妙的一个意象，我不说 不是亏欠主吗？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以为我们是荣耀主，其实好多时候主还没有得着荣耀，我们先得着荣耀了。所以需要主的恩典，感谢神。到底约瑟有了才艺，又有了异梦，他可不可以就侍奉神？我的感觉说不可以，还早呢，还早呢。一个穿着彩衣飞舞在弟兄们中来讲异象的人，事实上还不配，还不合适，还不够来侍奉神。所以第二，神借着苦难构造约瑟侍奉神的属灵性格。感谢神，也许雅各有错，也许约瑟欢喜过头，不知道，这个我不敢说。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即便他们都有错，神不会错，神不误事。约瑟被弟兄们所恨，被弟兄们所卖，神管理着，所以他的被卖，他的辈分 还在神的管理里头。为着这个我们感谢神。好吧，我想我应该停在这里听你们交通，好吧，底下的我们明天再看。我坐在这里听你们交通 OK， 那是上来也很好，我们要争取时间，好，这一段时间是交通的时间，不是默想的时间。尽量交通啊！如果你们不交通啊，我就要继续下去了。不过听说弟兄们这样安排是体贴我，盼望我怕我太累，所以讲三刻钟就好了。OK， 弟兄姐妹，所罗门啊很有问题，好，什么意思呢？我许多人觉得所罗，比方说所罗门啊得着荣华富贵，但那个还不是神要他要我们得的荣耀，不是基督的荣耀。好，当然仪表上有很多人就说所罗门仪表足的尊贵荣耀啊，国度全能啊，在仪表上所罗门了不起了，他给我们看见基督荣耀的这一面啊。大卫呢是基督受苦的基督，仪表是受苦的基督啊。那所罗门呢仪表建立国度得着荣耀的基督，这个所罗门很伟大的，因为主伟大啊。但是呢所罗门呢我们都知道啊，幕后了，不是幕后了，中间了他出了很多问题。不过很多神的儿女啊都说所罗门悔改了，我年轻的日子我也接受这个观念，但是现在有了一点年纪了，我反而怀疑起来了，我觉得越过也觉得所罗门恐怕没有悔改，很可惜。你们要知道这个啊，我的感觉，你们可以看第二册那个我这个圣经人物第二册那个恩赐的侍奉与恩典的侍奉里面最后一篇是所罗门。我不敢自己乱说，我有一些查考，从圣经里面找到好些事实，让我越过也看见恐怕所罗门没有悔改。从仪表上来说他仪表荣耀的基督，从他个人的见证来说他非常对不起神，他违背两次向他显现的神，神向他发怒，底下呢我们没有看见他悔改的事实，也没有看见他悔改的过程。有的时候想到这里，他神委托他托付他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但我们能何说？也就是所罗门亲手拆毁 那个殿，那个殿是300多年以后拆的，那是历史。但苏林的实际来说，他在摩利亚山建造耶和华荣耀的殿，他在摩利亚山对面那个橄榄山，后来的橄榄山就是斜劈山，为那1000个飞兵不知道建造了多少丘坛。如果他悔改了，丘坛该不该拆毁，该不该污秽？没有，没有污秽。直到他的后裔中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他蒙主呼吸，他知道他错，他们错了，他们的祖宗错了，他就在斜劈山上把所罗门所建造的那些丘坛把它污秽。就做这一点，我怀疑说所罗门没有悔改。好，请说。
最后没有真正信神的这样一个圣经的作者。
哎，请问弟兄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好唯一的一个，我不敢说。不，对，
三本智慧书。哦，他写了三本智慧书，但是是不是也这种可能，就是说一个人不是真正认识神、违背神的，他写的东西还会放进这个圣经里面？
问题是这样，这个要很小心的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得清楚。很多作者说所罗门悔改，就根据你说的 这三本书，箴言、传道、雅各，传道书、雅各，根据这三本书，所以说所罗门悔改。怎么悔改呢？箴言大概争论少，传道书呢，就是说他离开神去拜偶像，然后悔改了。那悔改以后呢，他也经历许多的虚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然后呢，他就写了传道书。后来呢，他进入一组更深的交通，恢复和神美好的交通，他就写了雅各。因此呢，就说你看所罗门是悔改了嘛，所以写这两卷书。我年轻的时候非常欢喜，每一次想到这两卷书，感谢主，所罗门王终于悔改了。但是慢慢的我在读圣经，我发现有问题。第一，这三卷书写作的时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是后面来写的，那可能他悔改了，那他可能不可能在他全盛的时期爱神的时候他写传道和雅歌呢？我个人觉得绝对可能。所以呢，这个时间是最大的问题，可是没有人能说他是之前之后，算他一半一半吗？但是有一个作者，你们书架上有几本书，默想圣经人物，Austin Spark 的老同工 Harry Foster 写的，他里面大概12月1号那一天，他说所罗门没有悔改。他好大的胆子吗？不，他相当有亮光。他说所罗门没有悔改，虽然他写了这三卷书里面，我想看啊，他有三句话，有美好的应许，不对，头一句 我写在这了，你们等我一下，有善意的劝勉，有美好的应许，还有严肃的警告，告诉人说，强调痛苦是因为人犯罪而来的，所以啊要人敬畏神。但是呢，却读不出他这三卷书里面，你读不出来他有犯罪悔改而有的 那一个谦卑懊悔认罪的地方没有。这三卷米利的书满了善意的劝勉、美好的应许、严肃的警告，可是没有悔罪的字句感觉在里头。然后他说，大卫的诗篇却充满了谦卑的悔改而显得尊贵。那些老弟兄简单的几句话，感谢神。我一做所罗门王有没有悔改，我参考了我家中的13本书，有6本刚才说了，他们说这三卷书是所罗门做的，所以证明他悔改了，一样的说法。还有6本我找不到他们有没有说，只有哈利波斯特说他没有悔改。感谢主，他的话给我一点帮助印证。不过我还是说不知道。那至于姊妹你提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他写这三卷书，有的人说那么所罗门若没有悔改，那我们还读吗？简单说我读了，我只是说恨说我时间少，要多我还要多研究多读。为什么呢？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说，马太福音23章不知道第几节哈，那里说的开头，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自己呢一个指头都不肯动。但是主怎么说？怎么教训门徒啊？他们所说的你们要听要读。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上，他们所讲的是摩西的教导，摩西的训诲，当然要听了，但是他们的行为不要效仿，听懂吗？所以我个人觉得，那么而且呢，他们写的书所以能被摆在圣经，因为他们曾经被耶和华的灵所感动、所管理、所带领而写下神要他们写下的话，记住吧。所以他们讲的是神的话，是他们曾经蒙保守、蒙带领为神来发表一些东西。严格说起来，那不是他的东西，虽然和他们有关系，还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应该读。但是如果所罗门至终没有悔改，那对不起，我们要小心，不应该效仿。这也就是常常有的事情啊。我曾经听说一个同工因为他的软弱，有的人啊就把他的书啊通通烧掉。不瞒你们说，我可怜之那些书还珍藏在我那个书架上。为什么？我觉得感谢主，虽然今天他软弱，但他曾经在主的手里被主所用，虽然他的话不一定很纯正很完全，但是有的话出于主的，我们该谦卑的接受。这是神借着弟兄们给我们的属灵产业。我这个观念不知道对不对，请问弟兄私下告诉我啊。
神在构造我们这个性格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经历，就是说苦难呢是其中之一，我所知道就是说给我们一些苦难的经历来让我们构造成我们的性格。请你给闪出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苦难在我们性格形成当中它的作用或者它的地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其他的一些什么因素，就是跟苦难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在我们性格的形成当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或者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我想性格的构造、塑造、培养，当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不是，哎呀，对不起，我应该在这里哈，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很容易分辨的事，有的时候会有混淆啊，掺杂。那么我想简单说，我们盼望在性格上被塑造，第一，我们需要觉得我们有需要。当然就这天然来说，我们神的儿女天然不一样，有的人性情比较好一点，有的人差一点。比方说爱心，有的人天生就比较有爱心，有同情的心，愿意帮助人，有的人就比较自私。那么以我们的头脑来说，你这个自私的人啊，一点都不属灵，对不对？我们不会羡慕他。但是如果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他是对弟兄姐妹们那么有爱心，我们心里为他感谢神，也许也觉得哎，他蛮属灵的。但事实上说，在神面前，天然人可以很自私，也可以蛮有爱心，但还是天然的生命，不属灵。一个自爱的人很难处很大，一个爱心很大泛滥爱的难处不比一个自私的人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天性和我们被塑造的性格型不大容易分，需要主帮助我们来分。那么有的传道人，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仅仅听过他一篇广播，不能说他是谁，你们也不必想他是谁，我只是说一个事实。他说，我感谢神给我们这么一个宝贝的圣经，里面有的非常宝贝的教导，我们都要好好的来读来领受。但是感谢神，我们中国孔孟之道道德的标准很高啊，如果我们除了圣经以外再加上孔孟之道什么啊，很多很多我也不大懂，那么这些加起来啊，那我们的教训就丰富了。这是似是而非，非常可怕错误的道理。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么就这么想，真实的苏灵的性格只有主这一位大能者，他能在我们身上做工，但是需要我们肯把自己交给主和主配合。那至于是用苦难呢，是用教导呢，是爱的吸引呢，不一定。不过我觉得从主的话里头，受苦的路是很明显的。所以刚才罗马书才说，我们若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就要和他一同受苦。因为连主耶稣他那么完全圣洁，神的儿子，神的圣者，他来做人的时候，主的话说，主的话说，神基督虽然为儿子，还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苦 苦难是让我们显出我们性格的不够，也是帮助我们接受主的工作和塑造。那当然在受苦的时候，你单单受苦也不行啊，单单受苦到头昏脑胀，什么都搞不清了。所以在受苦的时候，神像约瑟，我们底下要看他一面遭受很多苦难，一面呢耶和华与他同在。若是单单受苦，约瑟就完了，他也没有多大的本事可以吃苦，无限的吃苦头啊，会把人磨光了。感谢神，神爱他，带他，许可他进入苦难，神又与他同在，安慰他，鼓舞他，支持他，建立他。所以弟兄，不是光受苦的，所以与神交通啊，享受神的同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主若愿意，我们底下我先说一句，很多时候我们亲近主觉得主很甜蜜，这不是不好，不一定可靠。你进入交通，你觉得好得不得了，你这就上了三层天了，你的性格有改变吗？你然后被神塑造。所以很多时候苦难是很有用处的，在苦难中才发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才觉得我们需要主的恩典，主的帮助。所以真实属灵的功课很多时候和苦难分不开的，但不是受苦就能属灵。有的人受的苦越多越刚硬，越老资格。你们懂什么？我受多少苦你们知道吗？他反而以受苦为夸耀，觉得他受了很多苦，你们都没有像我这么受苦。受苦成为他骄傲的章本，那很可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单独受苦，好像那些异教的那些有一些人就是很有受苦的心智啊，苦修苦行僧，以受苦做他们的享受。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话告诉我是以基督一同受苦。所以你我的苦在主里吗？主和我们一同受苦吗？是，感谢主。不是，很可怕，要小心。你我受的苦越多，可能也难办，因为全教会首推你受苦最多，那就很难了。但主盼望我们是与主一同受苦，在主里，知道这个苦是主量过的，知道这个苦是天父对我的管教。所以盖恩夫人他好像有没有准确，他说一句话说，我用嘴亲天父打我的那个鞭，这就是一组受一同受苦。不然的话埋怨都来不及了，神啊，我也不错，你怎么这么打我？求主要神遮盖，比方这一次聚会都定了，怎么神你没有保守我？我是大意， 把那个椅子拉过来站上去，因为很我有点自信，因为手脚还是灵敏的，因为天天在家里都走路，一分钟在走路机上可以最快走到135步，红队友是不是啊？也蛮快的，可是慢慢今年差一点了。但是弟兄姐妹，感谢神，我觉得神爱我，轻轻的把我打一下，这个对我来说我也没有学过。哎呀，年纪一把半把了，还没有一把，但是呢学的功课实在少，求主怜悯。我在主面前常有一个祷告，求主让我很多事情学不来了，也不学也放弃了，可是盼望在主面前在属灵的功课上还能因着主的恩典有一点的休息。所以感谢神，与基督一同受苦，就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那在受苦之中有神的爱，有神的怜悯，有主的扶持，有主的同在。好，我想我们是不是到9点就该完事了啊？或者这样，最后还有没有人一个问题？好，请说。
约瑟是经历了很多苦难，
对，
然后塑造了他侍奉神的性格。那是否所有侍奉神的仆人都必须经历苦难呢？
我想这个必须经历苦难，我想是必须的。但是是不是必须经历约瑟所经历的苦难呢？我想就不一定了，因为你不是约瑟，我也不是约瑟。为什么约瑟受那么多苦？因为他叫约瑟嘛。哦，神特别爱他，特别拣选他，有大的责任托给他。和底下我们要说，神要带领约瑟成为世界的救主。那世界的救主怎么做的？所以他就受苦特别多。我想是应该是这样吧，天父知道我们这些孩子该受多少苦，能受多少苦，他们不会搞错的啊。因为希伯来书说啊，这个我们肉身之父啊，管教我们是随着做父亲人的意见。有的父亲不错，管教儿女有方；有的父亲乱来了，但是咱们的天父可不乱来了。万灵之父他完全知道我，所以不必害怕啊！我们这一次交通约瑟，你们不要害怕说哎呀约瑟受这么多苦，那我们可要小心了。若是多追求主一点，也许第二个就轮到你了。不是的，主替我们量过，好，安心交托主。这一次就是有一句话在我里面，主不误事，所以我来了。有人怕我会倒下去，讲了一半抽起筋来怎么办？感谢主，我相信主负我的责任。没关系。好。
这一次主在这里召聚我们聚在他的面前，也在弟兄身上有很深的工作，我们为这个事情感谢赞美主。但在刚刚的交通里面，我意识里面有一个听见，我的领受是说，所有的苦难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就是与神基督一同 来塑造，和经过经历的苦难来塑造，是为着侍奉呢，还是为着神的荣耀？
嗯哼。
我里面需要有个求证，否则我们会在这里有一个
confuse。
不然我们的所有的性格的养成是为着做工，当然做工的人需要有性格，可是有性格的养成是为着神建造他的教会，成就他的心腹，为了完成神永远的旨意，还是为着我们的服侍？
嗯，今天你这个问题很好，好，是这样说，神那个永远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我们今天晚上读的，我们乐与他受苦，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神的旨意，最高的目标。那么今天所谓侍奉做工地位在哪里？就算你我蒙怜悯受托付有一些侍奉，必须符合一个条件，是神要你做要我做，做来做什么？就是为做国度的荣耀。如果跟那个合不起来，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性格，做很好的工，讲姑且这么说了啊，在主面前也未必有价值。没有一个单独的工作侍奉可以和神的荣耀分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合主用的性格，好使我们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服侍他的人。但弟兄姐妹们，你们的题目是定做，定什么？叫做什么？你们这一次主工人啊，主工人的性格啊，我自己当然，你弟兄这不是叫主工人的性格，我这个名字比较低一点啊，门徒的性格和师父。但是问题在这里，有一个好的性格不一定就去做一些什么工，主若要你不做工，你怎么办？你就停下来。我发现撒母耳这么一个伟大的人，他侍奉主的年日，公开侍奉做工的年日很少。保罗这一个聪明的工头，深知基督的奥秘，他侍奉主的年日比我们许多人都长，都短，可能才十几年，其他的时间要么主把他关起来叫他好好去学习，去安静去，要么、让他去坐监，就这样。他公开侍奉的年龄上为做什么？为什么不多做一点工？不在神旨意里头的工作不值钱，主不重视。所以有美好的性格能做工，有的性格很差他也能做一大堆的工，这就是难处。你说我不行，你看我这么多工作，这么多果效，但主不一定承认。能被主承认的侍奉，就像我们诗歌314首，是不是他这一个蒙恩的人，准备所有肢体每个时刻耶稣等候你发言，准备为你前来赴额，这是做工。底下呢，
何事不用放一边？放一边做什么？就失业了，就没有工作了，就神被神摆在一边了，不摆在工作里了。但感谢神，一个在神面前有何用性格的人，神要他起来他能拿起来，神要他靠边站他能安心的靠边站。他说耶稣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和受压。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侍奉竟然被停止，那天大的时候，我有心要侍奉，你们不给我机会，好了算了，换教会，是吧？所以弟兄没有问题的，这个有我们所以注意性格，是盼望说主要我工作的时候，我能按照主的心意来做；主要我靠边站的时候，我还能安静等候在主面前。我个人相信，撒母耳侍奉五年之后，可能20年之久被神摆在一边，就是参孙做士师的那20年，没有看见撒母耳任何的侍奉。他失业了吗？他消极了吗？没有。在那样极深的试炼不容易的情形中，他在神面前不知道学了多少深刻的功课，那是看不见的，甚至没有很详细说。我个人相信在那20年里头，他没有公开的侍奉，可是他在神面前有非常非常厉害的祷告，使那个背叛神的百姓，他们经过了20年失事，参孙死掉了，那20年神百姓心转向神，那个转向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迹啊，当然从天上掉下来。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和撒母耳的祷告不能分开。所以弟兄姐妹啊，工作你有一个性好的性格，能为按照主的旨意工作，也有一个好的性格，你也能停下来接受神的带领和管理，安息在神的里面来做神要你做能看不见的事和工作。好，我想若是有问题，明天晚上主若愿意，我们再交通，好不好？好，弟兄，你带我们一个结束。